您正在收听的是和盛财税观点，让您财税知识多一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Clement。 随着美中战略竞争越演越烈啊，中国独占三四十年这个全球外资青睐之地呢，已经好景不在了，取而代之的呢是东南亚投资布局的新宠儿印尼。本集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和盛国际顾问南一处的区副理 Terry 来跟我们聊一聊印尼这个多元文化且丰富资源还有巨大的市场。 Terry 呢会用自己在制造业以及顾问业累积超过十年的经验来跟大家做解析，让我们欢迎 Terry。
Hi Clement 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Terry 你好。近期呢东南亚投资真的是非常火热哦，好像我们有非常多越南的客户啊都反映不动产的价格呢飙升的速度让人家难以想象，而且新鲜的肝好像也快不够用了。
是啊，顺应这一波的供应链大洗牌，许多的厂商呢纷纷都往东协各国移动。前阵子最热门的当然就是越南咯，但是呢身为东协人口红利最大的印尼呢，他当然也要当仁不让的来抢食这块大饼咯。
是，听起来今天这一集的内容就会非常的精彩。那 Terry 打算要用什么样的角度来跟各位听众分享印尼的投资呢？
一般印尼投资的标准设立流程啊、文件规定等等这些，我们在网络上呢都可以找得到很多的资讯，也很完整。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不谈这些标准的知识内容，这次呢就来跟大家聊聊我们台商到印尼投资在实务上呢会遇到的两大问题，
是
土地的取得跟公司登记的时候呢需要注意的事项。
没错，那今天就要麻烦 Terry 来跟大家分享印尼投资需要注意的投资要点。对于有投资印尼兴趣的朋友啊，也可以在本集的内容得到大家想要的答案哦。
OK， 没问题。我们先来阐述一下印尼的投资特色吧。印尼呢，身为东协十国人口数最多的国家，全国人口大约 2.7 亿人，劳动人口大概 1.5 亿人，是一个人口红利很高、劳动力很充足的国家。但印尼它在基础建设上普遍不足，因此呢在招生这一块不如越南的快速发展。
是，所以印尼最近的崛起是因为印尼政府发现了这个问题而且把它解决了吗？
是的，印尼政府呢在近年来有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呢开始积极的投入各项的基础建设开发。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开发超过12座的经济特区以及以政府为主导的工业区，同时呢也祭出多项的租税优惠政策来吸引外商投资。看得出来印尼政府它是有很积极的想要追上越南的决心。
是，12个经济特区也真的是有在赶超越南的哦。听起来呢印尼就是一个劳动力人口充足而且平均年龄是不是也比较低、土地更充足的地区呢？
没错，印尼呢现在正处于一个青壮年时期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平均的年龄呢还不到30岁，真的是很年轻。不过呢在当地营运啊还是需要注意一下文化上的差异，因为印尼是伊斯兰国家，一天有五次的祷告，而且不吃猪肉不喝酒，所以公司设立的时候呢可能也需要设置祷告室。并且呢员工的伙食都必须要特别的注意。另外印尼它还有斋戒月，在斋戒月的时候呢也务必要注意员工的身心状况以及弹性的调整工作。
没错，跨国投资呢往往在文化上的差异都是我们需要比较注意的。那刚刚也有提到啊，印尼的土地是充足的，是不是在土地的寻找上有哪一些美角可以跟我们大家做分享的呢？
好的，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印尼在土地挑选上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在地理位置上，印尼位于亚洲大陆与澳洲之间，在航运上位处世界贸易的重要位置，这是印尼先天上的一个大优势。但是印尼呢它的土地结构啊，它是有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岛屿组成，是全世界最多的千岛之国。主要的岛屿分别位于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苏拉威西及巴布亚这五个岛屿。目前呢台商主要聚集的地区都在爪哇岛的雅加达以及延伸出去的泗水、中爪哇这些地区。同时印尼的地理位置位处太平洋、欧亚大陆、印度及澳洲板块的交界带。
哇，位处交界带那就是会地震的意思了。
是的，听到交界带台湾的听众朋友们一定都心有戚戚焉吧。板块交界带顾名思义就是地震很多，所以印尼的火山运动较为频繁，这也是到印尼投资选址设厂的时候呢 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原来选址呢也是有很大的学问的。刚刚 Terry 提到这里哦，我就有一个问题。假设我是事先已经先挑好了一块我中意的土地，但是我的公司还没有成立好，那请问我要怎么购得这一块土地呢？
Clement，你刚好遇到了我要延伸说明的第二个要点哦。如果呢，境内公司暂时还没有成立好，但是又看上了一块好的土地，我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在第一时间就把它抢下来呢？这个啊，印尼政府它当然也有考虑到。印尼呢，允许外商投资人他可以用境外的母公司或代表人先跟卖方签约，等公司成立好之后呢，再无偿的移转给境内公司的方法来处理。
了解，原来这样子处理好的土地就不会被抢走了。这个部分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啊？
有哦，另外呢，还有两个实务上常常会遇到的问题，我来跟大家补充一下吧。第一个，刚刚呢，我们有提到说，印尼的公司土地啊，可以先用境外公司来签约，再无偿的移转给印尼的子公司。这个时候呢，就要注意哦，印尼对于外商投资啊，公司的结构是有要求的哦。
这有什么样子的要求呢？
印尼对于外商投资的股东结构要求啊，就类似我们台湾的股份有限公司。它要有2人以上的股东成员组成，所以呢，在土地签约前就必须成立好2家的境外公司，再由其中的一家来进行代表签约。等设立好之后呢，再转让给印尼的子公司哦。
了解，那大家要注意了。所以第二点我们会常见的问题是什么呢？
第二点，在印尼投资啊，很多台商朋友也会选择在工业区以外的土地，再来进行变更成工业用地。但是这个时候呢，就会常常遇到台商所看中的这些土地呢，它是有很多的亲朋好友共同持有的问题。如果呢，要等土地整合好再来进行买卖，是旷日费时，而且呢，也会打乱原有的规划时程，进而去影响到后续的投产计划。因此呢，如果遇到这种状况，我们可以先用境外公司把所有的土地先签下来，然后呢，登记的时候先用其中一块土地来做公司地址登记。等登记好之后呢，再将土地做转让跟整并就可以喽。
了解，这真的是江湖一点诀。如果不知道这些技巧的人，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子而延宕整个投资案。有这样的配套来解决呢，就不会去影响到投资啦、设厂的脚步，确实可以让很多投资的朋友少走非常多的冤枉路哦。
没错，这些实务的技巧还真的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话说回来，土地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处理公司设立的问题喽。
是，那公司设立还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呢？
在公司设立的部分，其实啊，我们客户有找到专业的代理人来协助服务，都可以很顺利来进行。例如说呢，找和盛来协助的话，无论是你在投资计划书、授权书，甚至必要的这一些设立文件的统整，都可以由和盛来协助客户服务。客户呢，只需要确认文件的内容跟签名就可以了，大大减少在文件上的撰写，还有送件的往返的困扰。不然呢，一叠啊厚厚的印尼文放在手上，还真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是，
而且对应政府机关，常常呢都需要来来回回的沟通修改，有时候呢言语不通，观念不同，也颇令人头痛的。
真的，所以公司设立这个麻烦事呢，就交给和盛就没有问题了。接下来我们还要处理什么样的问题啊？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送件吧。
提到这里，我们不用先做工认证吗？因为我印象之中，我们前几集在做 Alan 还有 Brenda 的访谈的时候，我们就有聊到间接投资在投资前应该要先做工认证的程序。我们现在可以这么着急的送件，是不是因为海牙公约呢？
哦，克莱曼果然是金牌主持人，我们的饭碗都快要被抢走了。哎，你可不要捞过界哦。
哈哈，不会不会。
没错，就是海牙公约。印尼呢是海牙公约的成员国，因此印尼投资它的国外股东啊，如果也是海牙公约成员国的法人，是不需要做使馆认证的哦。所以当境外公司呢，它在设立好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进行当地的工商登记程序了。
是，海牙公约真的是海外投资的一大福音诶，在这里完全体现。那公司设立的时候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请 Terry 再帮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吧。
公司设立的时候啊，常常会遇到几个重要的问题，我来跟大家整理一下。第一个，印尼公司呢，在取名上也有相应的规范哦。公司名称的开头必须是要 PT 作为开头，中间搭配3个英文字。 最后再加上印度尼西亚做结尾。这三个英文字呢，区分第一个是公司名，例如说你的公司是鸿海或者是远传。第二个是产品的性质，例如说你是做钢铁业的，或是科技业，或者是电器业等等。最后一个字呢，则是公司的属性，例如说是制造型的公司啊，或者是生产类型的。公司呢的这个名称啊，确定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接着进行做查明的程序了。
是，连公司命名都有这么多的规范呢。如果各位有要准备投资印尼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开始思考了。
是的，在第二个部分呢，资本额的部分也是有相应的规范。一般的情况之下呢，最低的资本额是100亿的印尼盾，但要留意哦，这个100亿的印尼盾啊，它是不包含土地及建筑物的成本，而且呢，印尼的银行账户也至少需要存放100亿的印尼盾的资本额才行哦。除此呢，也规定公司每一位的股东，至少呢，你的出资额也都要有1000万的印尼盾。再者，因为印尼很大，各地区也是有可能针对不同的产业类型来要求公司提高投资资本额的。因此呢，我们会建议客户要先提供呢你要登记的公司地址，我们再帮客户去做各个地区的确认，会比较保险哦。
是，了解。那我这边提供大家参考一下，100亿的印尼盾呢，大概就是1900万左右的台币，企业的规模是不小的哦。
是的。那第三个部分呢，印尼对于职务不相容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我们往往呢工作上啊都会选择职务代理人，但是呢在印尼啊，你担任什么职务就是什么职务哦。如果原本的职务代理人请假，而由非相容职务的代理人来做文件的签署，很有可能呢就会触犯到当地的法令，甚至严重呢会涉及到刑事责任，这点呢是特别要注意的哦。讲到这里， Clement， 你有没有觉得不仅隔行如隔山，不同的国家法令也是差异很大的？
是真的哦，海外投资到处都是学问耶，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惹上大麻烦了。就像我们平常在台湾为了工作效率以及稳定的公司营运，职务代理人是一个非常常规而且普遍到不行的常态耶，在印尼竟然会严重到还有刑责。那还有什么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有的，印尼对于台干人数也是有相应的规定，它是取决于你的投资额来决定的。外商投资如果呢要聘请外籍的干部，每投资10亿的印尼盾可以聘请一个外籍干部，以此类推。千万不要以为只要我有钱想聘几个就聘几个哦。
是真的，公司设立呢也会涉及到的营业项目啊，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也有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啊？
是的，我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营业项目的部分。凡是透过海外投资架构进行间接投资，在设立之初就一定要把未来可能会涉及到的所有营业项目都给登记进去，否则海外投资要做营业项目的变更，不但是个大工程，而且呢还会耗费很高的成本哦。因此在海外投资呢都必须要透过投资厅，我们在台湾叫做投审会，经过呢审核之后才能够去变更目前的既有状态。也就是说，海外投资呢，你只要要变更的话，你都必须要经过投资厅的层层审核才能进行变更，这样子会很麻烦。所以呢，在投资设立之前呢，我就应该要把所有会涉及到的项目给加好加满上去。
是，没想到一个听起来简单的公司设立有这么多的细节，难怪不用讲到什么既定的流程，我们就可以做好做满一集了。那当然了，大家在设立公司的时候，其实还是会遇到一些个别的问题，非常欢迎直接洽询我们的顾问做咨询了。那 Terry， 刚刚我们提到的都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嘛，那有没有一些你在服务顾客的经验上的经验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
好，既然 Clement 都开金口了，最后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到印尼投资客户常常会误解的问题吧。
是，
印尼对于外商投资盈余分配代扣所得税率是 20%， 但我们从很多的文件上可以看到，印尼的双边协定清单中常见的境外公司地区就只有塞西尔跟印尼有签约，其他地方都没有。客户就会常常问啊，是不是呢我去印尼投资呢，我就应该要首选塞西尔当做间接投资的第三地，才能享受到这 10% 的优惠呢？
是啊，这个也是我会想要问的问题，真的是这样子吗？
其实不是哦，双边协定是有前提要件的，签约国呢他的公司要满足在当地有实体营运才能享受到 10% 的优惠。实体营运的要件 是必须在当地要有办公室跟聘请当地的员工才能满足这个优惠条件。否则呢，就算你设立在塞西尔，但你没有做实体营运，税率呢一样是 20% 的哦。
嗯，
好，那以上呢就是近期印尼热度逐步提升，客户常常会询问到也经常遇到的重点分享。
是，今天真的是干货满满耶，很感谢 Terry 的分享哦。如果大家呢有对东南亚投资的相关问题，都可以直接洽询和盛在全国各地的据点，我们都有最专业的服务人员来替您解答相关的问题哦。最后别忘了马上订阅频道，就能够准时收听和盛财税观点，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及建议。更多财税相关资讯，欢迎浏览资讯栏或订阅和盛电子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拜拜
拜拜。